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树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一起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亲爱的天父，因着爱你创造了我们的生命，我们感谢赞美你，在我们成长的历程当中不断地赐予我们恩典，保护我们，指引我们，更透过耶稣基督时刻的临在以及圣神的指引，来帮助我们在你内逐渐的扎根成长。我们怀着感恩之心，把今天晚上的分享奉献给你，这样的祈求是因着耶稣的名，他是天主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
阿们。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家人们晚上好，从今天开始呢，就会为大家分享生命成长的几个阶段。当我们追溯生命历程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东西都根植于早年的生活，尤其是创伤带给我们的一些影响。我们的分享呢，会根据埃里克森提出的生命成长的阶段的一些理论，再结合着十几年的医治祈祷的经验，帮助我们去追溯和认识形成创伤的根源，以及怎样去医治，求什么样的恩宠。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郎神父和申老师，我们欢迎他们。
好，我们去讲这个成长的几个阶段的话，这个是很关键的一堂课。就是说，因为我们做医治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查找这个人的创伤的那个最深的根源。这个最深的根源你不被医治的话，你就是表层的你医治了，后来他可能在这方面还会复发。所以一定要找到根。所以这个成长几个阶段的理论呢，它很能够帮助我们，尤其是那些没有图像恩典的人，他有了这套理论之后呢，经过同这个求道者之间的这个对谈，他就能够很快的捕捉到这个人生命的创伤根源于哪一个阶段。然后呢，就是你虽然没有图像的带领，你能够怎么样，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为这个人做医治，尤其是为那些年轻人小孩子，他们经历的阶段比较少，你去就是没有图像，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再一个阶段，做那么几个阶段的医治之后呢，我就发现了他的生命一下子就翻转了，就自由了。所以这堂课啊，我感觉是非常必要啊，就是我们也会看到，就是其实童年的创伤，尤其是六岁之前的创伤，可能你没有记忆，对不对？但是这些创伤，它在你的潜意识层次，它在操作你的生命。所以说呢，就是说你虽然你的记忆里面的那些创伤你都被医治了，但是这个潜意识层次你没有被整理，没有被整合的话，这个潜意识层次对你生命的影响那是最厉害的。所以当代就有很多心理学家，他们认为就是六岁之前的教育那是最关键的事情。它就如同盖楼一样，对不对？那是打根基的那个时期，那个阶段，那个根基你没有建树好，那讲了之后，他长大了，你发现他的人格怎么样？非常不健全啊，他的作风、他的脾气，他跟别人就是不一样，弄得这个人非常不大路，所以他有很多的这个创伤的问题需要去整。可是这些东西呢，如果你不学这个理论的话，那可能你发现不了。你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天主圣神带领你回到了他那年龄段，是个小孩子啊，因为你没有学过这样的理论，那你可能说啊，那个小孩子是好的，耶稣说了小孩子才适合进天国。你其实耶稣就是借着那样的图像在提醒你，他在那个幼小的时候 他那个脚腿受伤了，你怎么在那个脚腿为他做医治？要求什么样的恩典对应他那个阶段呢？这个都需要我们下面的这个理论。
是在以前的课程里面我们也讲过，就是要是医治的话要医治什么，找到伤害的根源。那么往往现在我们有的时候很容易着急什么，就是怎么样帮助他现在的问题，是吧？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成年人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了，那么其实你光给他单单就是找到现在的问题给他医治了还是不够的，因为他没有斩草没有除根，就没有找到他潜意识中的那些伤害。其实今天的问题是什么，是原先生命成长经历造成的一个结果，说这个有时候它是一个漫长的时期。那你说他现在很愤怒啊，我也生气，我也着急，求天主帮助我，让我不要着急了。那你光给他求这个不行，因为他这个愤怒他可能有跟他的生命有更深的一个原因在里边。那么我们也讲过，可能愤怒的人呢，他可能是缺乏安全感，说你光要别生气别生气了，是天主释放他的情绪了，他也不生气了，但是一碰事他又生气了，也就是他治标不治本。那么我们讲这堂课呢，就是找到他伤害的根源，就像浪神翁刚才讲的样子，六岁之前的影响人比较深。其实我们中国人也有这种观念，就是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是吧？也就是说到了三岁，这个之间呢，到了三岁的时候，也就是说他大了之后是什么性格啊，什么情绪 啊他已经形成了。那七岁看老呢，也就是说到了七岁，也就是他的人格他的喜好他的倾向已经定型了。所以说这就都是在提示六七岁之前的教育很重要。但是往往在现实生活中呢，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这种教育的能力，很多父母是吧，是也就是说自己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也不知道怎么样教育孩子，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时期，当然说父母爱孩子的爱，但是往往给予的不是正确的爱啊，甚至是溺爱，那么导致孩子呢他就产生很多很多问题，成年之后可能很多症状他就出来了。我们也用一个杯子理论啊来象征，就是人的生命，其实我们人的生命呢就是一个器皿，是吧？我们常常讲说是一个成爱的器皿，就说这个人的生命他那个是不是喜乐，是不是有朝气，是不是充就是带给别人一些恩宠，关键看他生命的状态。说其实本质上讲说伤害是什么，伤害就是爱的缺乏，是吧？当一个人的生命中缺乏了爱被爱的经验，或者说你给予他的爱不是他需要的，他都会受伤。所以说这个伤害的根源他是缺乏了爱。那么如果说这个爱的器皿它缺乏了爱呢，它就受伤了，也就是我们说这个伤害会形成往生命的破口或者是漏洞。有人就用这个比喻来说，你看这个杯子啊，杯子理论，我们都知道杯子干嘛用啊，它是用来盛水的，是不是？说一个完好无损的杯子它就盛一杯水，但如果在杯子中部有一个洞呢，它可能就盛一半的水了，因为它这个水都会从裂缝当中流出去。那如果再说了说如果在这个底部打一个洞呢，哎，你给他多少水他都留不住，他都会流失。其实我们要去看说，当一个人在童年甚至幼年啊，甚至更早的时期受伤害之后呢，在后期你可能给他很多爱，你可能都注重给他爱，但是他没有储存爱的能力，那么他就会变得异常的痛苦。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他自己活得累，别人家人跟着他活得也累，因为家人知道给他爱啊怎么样，但他也知道家人爱他，但是他感受不到。为什么感受不到？因为他没有储存爱的能力，他理论上知道是爱，但是他从心里不相信，他就觉得你们爱我是有什么企图的，是吧？是有原因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他的生命就变得异常痛苦，甚至他自己也觉得纠结，为什么别人这么爱我，我还怀疑别人，我为什么我不能爱他们？其实都跟那个早期的生命是有关系的。
嗯，所以我们去看这个埃里克森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就是埃里克森他在这个成长心理学方面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他把人生啊都划成了这个八个阶段。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看到，就是除了他划分的这个八个阶段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母胎期，这个母胎期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就是 就是中国人他不是讲这个虚岁，对不对？有实岁有虚岁，你看中国人很智慧的，就是讲虚岁的时候，他其实把你的母胎的九个月也看成是一岁啊，这个是非常好的啊。所以我们去看呢，就是说这个每一个阶段啊，它在发展的过程里面呢，它其实都有一定的要求，有一定要达到它那个指标之后呢，这个孩子可能就比较健康。如果你没有达到那个阶段的这个要求，就是那个阶段应当建立的那个人格上的那份健康的特征，你没有建立起来的话，他在那个阶段他就受影响。那个阶段有了那种创伤之后，可能会影响他的后半生。所以说呢，我们会看到了，就是人的每一个阶段，他都有这样的指标啊。但是我们不可能每一个人都达到那个完美的那个指标的那种要求那种程度。所以说呢，这个人呢，就是在这个指标离这个指标近和远，它会发生不同的情况。就是你越接近那个指标的要求，你可能人格就越健康。你离那个指标怎么样越远，你就是离那个指标的那个要求翻着，对不对？那就受伤了啊。你受伤之后呢，就是你的人格就非常不健康，你的人格特征啊，你的某些危机，它可能都会随着你年龄的这个发展都会出来。因为我们这创伤它也会成长，它不被整合就会成长啊。就好比我们在树上呢拉了一道印，对不对？你会看到那个树越秃的时候，那个印痕怎么样，那个伤疤它也得像那个大树在长。所以说那个创伤本身它也会成长的，如果你不及时的去整合，不及时的把这种损耗怎么样给它弥补好，给它修整好，那么它的创伤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发现有一天它一下子受不住了，它精神崩溃了，一下子抑郁了，它那个焦虑啊，那个不安啊，那个紧张啊，害怕啊，那没有自我价值感，那个责备自己，很多很多的那个毛病怎么样都出来了。就是让这个人他的幸福感怎么一下子就被夺去了，然后就生活了一种被这个潜意识疼痛里面的很多东西的左右，然后他的人格他的作风都不正常。所以说呢，我们学这堂课我感觉是非常有用的啊。就是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是快一点，我们看母胎戏，好吧啊。就是母胎期的时候啊，就是它是从受孕到出生是这个阶段啊。这个阶段就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掌握它是被悦纳呢还是被遗弃，就是爸爸妈妈对他的态度会非常影响他，尤其是妈妈啊。就是那个妈妈很悦纳这个孩子，无条件的接受他，这个孩子就感觉到他的生命很被重视，很有价值，他就会变得非常好。出生之后呢，他也能有一份自我肯定啊。如果他是被遗弃啊，就是这个所谓的遗弃，不是把他扔掉了，就是你主观上这个妈妈怎么样不接纳他，或者是。你比如说我们在前面讲过的一个性别期待，对不对？就是说他对他的性别的期待和他的实际的性别怎么样恰恰不一样，那个时候这个孩子其实就是不被欢迎被遗弃了，他就会造成创伤。所以悦纳对遗弃这个就是那个指标，你悦纳他，那个指标怎么样越好，就达到那个母胎期要求的那个指标，你越遗弃他，你那个被悦纳的指标越远。所以说呢，就是 这个人受的那个伤害的程度就在这个悦纳和遗弃之间怎么样在摆动。所以我们要去看这个，你去从这里去追逐这个孩子的这个自我价值感的话，你就会看到，就是越被悦纳他越有自我价值感，他没有被悦纳被遗弃了他就没有自我价值感了，就开始自我否定。
嗯
啊，后来呢就形成自卑，很麻烦。
遭遇遗弃之后呢，就是不被欢迎之后，他可能就会形成创伤。
对，
对，刚才神父也提到了，其实母胎期最严重的伤害就是被遗弃，但是这个被遗弃主要是在精神上，因为他还
对
他不是像出生之后送给别人，那是实质被遗弃了，所以他还是跟他妈妈是一个整体，但是在精神上他已经被遗弃了。当然形成遗弃的有很多原因，刚才沈辉讲到一个就是比较多的啊，就是性别期待。当然性别期待呢它带来的是，如果是同样的性别它是被期待的，但是如果是相反的性别呢它就是被遗弃的，不喜欢不接纳这样的性别。所以这个是一方面。还有就是现在的人呢越来越注重着生活质量，所以他可能就是结了婚之后他也不但他不打算要孩子啊，就是计划生育吧。就是当然计划是他们自己的一个，就是我先搞经济啊，有了基础了再要孩子，这个现在有很多这样做的。但是这种过程当中呢，如果说是突然怀孕了，那么这个孩子也是算是被遗弃的，因为是一个意外。他们甚至怀孕之后会很生气，不管什么原因吧，因为他觉得这孩子啊来的不是时候。说这个呢可能也觉得这孩子在精神上被遗弃了。那么还有的呢可能就是说现在的人啊，这个道德的堕落吧，有很多不重视这个结婚的这个神圣的时刻。他结婚之前可能同居，怀孕了。当然有的说，如果说出现其他的问题，可能会打胎啊，堕胎。但是也有的就是就接纳了，因为结婚嘛。但是对这个情况下，他妈妈是特别纠结的，肯定这个一怀孕，他心里是一种拒绝，但是又无奈的接受。其实这个时候，孩子也可能被因为就是精神上的一种遗弃。所以甚至有的人呢，当然这个是很少数的，也有什么就是虽然到了结婚的年龄了，但是妈妈呢还没有
准备好，
还没有准备好，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成年人，还当自己是小姑娘的。结果一怀孕她生气，她就因为有这个小孩了，我不能玩去了，我不能怎么怎么样了，她甚至她会生这个孩子的气。这样的我也遇到过，那么这样的孩子他也会是受很严重的创伤。所以说他这个被遗弃呢，往往是在精神上，在思想上，父母对他的一个拒绝或者对他有一些看法，就形成了什么被遗弃的伤害。当他被遗弃之后呢，他就说他的生命就开始对自己不接纳，觉得自己没有用啊，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了，自卑了，他可能都会有影响。当然也有的是啊，像现在还好，以前计划生育这个孩子是计划外的，是吧？虽然父母是爱他，但是也希望保留他，但是把父母吓得东躲西藏的，或者逃避怎么样，想办法保存。那么这个孩子也是有一种被遗弃，虽然不是父母的，但是他可能是被社会的遗弃，也带来一种伤害。
也就是说，孩子能够感应父母他的心理、他的情绪、他的感受，是吧？
对，所以说这个时期的孩子，我们去看，我们常常说受孕啊。人的生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受孕的一刹那，也就是说，我们从信仰的角度去看，这个人不单单是生理的一个传递啊，父母给他一个生命，因为人还有灵魂，是吧？所以说，生育子女是一个非常神圣的，是天主的意愿，也是父母与天主合作创造新生命的一个过程。尤其是在生育子女呢，是父母完美的继承了天主给予的创造的能力。就是创造性生命，那么在这种创造当中呢，是父母给予子女肉身的生命，然后呢，天主给予子女灵魂的生命。所以说，在精子与卵子结合的一刹那，他已经成了一个完整的人。虽然在医学上可能是个胚胎或者是个细胞，但是从人性尊严上讲，他已经具备了成为人的全部特质。所以说，他这个时候就应该被当成一个人去看待。其实在母胎期呢，就是这个胎儿，对待胎儿来说，妈妈要有一种什么，就是父母要以他，就是他是一个人啊，用人的完整的人，用人的这个看法去看待他。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他的生命是非常敏感的。当然现在咱们觉得，比如说咱们从信仰的角度去看啊，就是从这个社会上去看，人们越来越注重什么这个母胎期的这个教育，是吧？胎教。当然胎教它是一种外在的方式啊，让父母保持好的关系，是吧？然后呢他有听音乐了，放松心情了，那这胎儿就比较健康，营养方面跟得上。但是如果从信仰的角度去看的话呢，如果说这个时候妈妈特别热心，特别爱天主，她能够在祈祷中啊去陪伴这个胎儿，那么这个是最健康的。所以你看在圣经里面，圣母去见表姐伊莎伯尔，其实很明显的一个胎教嘛，是吧？
对。
哎，圣母去见她的时候，胎儿就在她腹中怀孕，也就是说妈妈的情绪最直接影响胎儿。那么她妈妈高兴了，妈妈充满圣神了，胎儿怎么也被圣神充满？当然，我们从更深的角度去理解的话，就是耶稣胎儿，耶稣赦免了胎儿若翰的原罪啊，这是生命带来的圆满的祝福。所以说，他就在母胎中怎么欢喜跳跃，这就是很好的一个胎教的例子，是吧？
嗯。所以我们认识到，就是这个胎儿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块肉，不能够从这个生物学的角度简单的把这个人简化，它是个有灵的生物啊，它是有灵的，有灵魂的，所以不要只看到它的肉身，只看到它的组织胚胎，不要只看到这个，它是有灵的生物，因为它是有灵的生物，所以它是一个完整的人，所以你会看到呢，这个胎儿对人的情感非常敏感，尤其是对爱非常敏感的。所以这个妈妈的这个情绪啊，妈妈的那个生活态度啊，就会非常影响这个孩子啊。你比如说这个妈妈她变得很愤怒，她遇到不愉快的事儿，她好生气。然后呢，你会发现她的生理体也随着就会改变，然后她生理体也发生改变了，那输送给这个胎儿，这个胎儿呢？也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就受情绪，也就会有相应的情绪。所以我们刚才申老师在讲，你看那个若翰他怎么样，他好喜乐，好高兴，因为圣母来的时候，首先他妈妈怎么样，很高兴，那我主的母亲在我这里，我怎么能够当得起？所以说伊莎伯尔好高兴，对不对？这种高兴的情绪就其实也在影响这个若翰，所以这个是母子之间的这个互动，它是非常非常能够互相影响的啊。你所以说这个妈妈的情绪啊，它非常影响孩子啊，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如何让这个妈妈在这个受孕期，他能够有一个愉快的、轻松的、自由的、向上的、充满爱的一个这样的生命，充满幸福感的一个生命，这个才是关键。刚才呢，申老师讲到胎教，其实胎教最关键的，我认为不是教育那个孩子，他最关键的是教育妈妈，对不对？让那个妈妈处在这种自由的、喜乐的这种状态之下的时候，那个胎儿自然就像。如果那个妈妈对这个胎儿充满了厌烦、生气、抱怨、性别期待等等，这个很多的这个有条件的那个东西在卡他自己，在卡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就受影响，他就不健康。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就是这个妈妈非常影响这个孩子，非常影响孩子。所以如果这个妈妈从这个胎儿有一个健康的互动，它就比较好啊。你比如说这个小若翰，对不对？他那个时候他惊艳到这耶稣，他惊艳到这圣母对他妈妈的那个态度的和谐，他都能很敏感的感受到。所以他在母胎中怎么样欢喜的跳跃起来，你会看到他不是一块肉，他在那，他的情绪借着他的跳跃怎么样表达出来，他是这样的啊。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就是注重这个妈妈对这个胎儿怎么去互动。如果妈妈很重视这个孩子的话，她就会很珍惜，很重视，很呵护，很小心，就是很珍视这个孩子。那个妈妈就是把这个孩子看成就是自己的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宝贝。那个孩子他的生命就健康啊。如果妈妈呢就是愿意和孩子直接互动的话，可以把他的手放在这个肚皮上某一个部位，就是那样去很温暖的很轻柔的去抚摸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孩子怎么样，就会很自然的就会游向那只手。那只手所透露的那份温暖，透露的那份爱，那份温情怎么样，那个孩子很敏感。如果你每天都是那样的话，这孩子就非常健康。如果有一天那个妈妈怎么样，偶尔给因为什么事儿忘了把那个手放在那个肚皮上去抚摸，但那个孩子就会他不干了，他在腹中就会有那种表现。所以说呢，就是你会看到就是这个时期的这个孩子真的是一个有灵的生物，他有灵魂，他会有一种记忆能力啊。这种记忆呢心理学家说那是细胞记忆啊。但是我们从有信仰的角度来看呢，那孩子因为他是一个有灵的生物，他是有灵魂的，所以他有记忆，是灵性的，那叫灵的记忆，他就是有记忆。所以你对他的那种态度是不是爱，你给他的那个感觉是不是温暖，他就会记忆下来。所以说他如果在那个时期恰恰遭受的是创伤，这个创伤的这个经验常常给人留下的记忆会更深。所以说呢，就是说什么，那个孩子在母胎期他遭受创伤的时候，那就好比什么刚才讲的那个杯子理论，在那个杯子的底部怎么样打了一个洞，那你有洞了，你倒多少水你给他爱再多，你会发现这个孩子怎么样感受不到，没有感觉，但他很冷漠，对不对？他就是那样，就是倒多少水都露出来了。所以说如何让这个母胎期给这个孩子奠基，让他非常健康的享受这份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嗯，也就是说孩子呢他是能够记得住哈母亲情绪的变化，带来的感受情绪啊，或者是母亲的一些状态，孩子其实是有感觉的。
对，他那个对母亲的情绪啊，他那个感受是非常深的，因为他跟妈妈是一个整体啊，在母胎期他是通过脐带接受营养嘛，所以说母亲的这个情绪的变化就会给体液不同的变化，就是直接输送他给这样的营养。当然我们说母亲的情绪影响胎儿很重要，这个都清楚，问题是怎么样让母亲的情绪好啊，他不过让自己想好就好的，是不是？其实在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夫妻关系，就是我们说孩子是什么，孩子是爱的结晶，或者说我们从信仰的角度就是爱的礼物，那么他都是什么，属于爱情产生的这个一个果实，所以说他是父母相爱的啊，这是最完美最好的一个方式。所以说在这个时期如果夫妻关系比较好，爸爸能够理解妈妈的，因为那个母亲一般怀孕之后她就敏感了，能够照顾的话比较细微的话，她心情自然的就好。当然这个是首先是父母的关系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婆媳关系和大家庭的氛围，他可能都会影响到这个母亲的情绪，还有就是社会的一个动荡，是吧？就是这个家庭的氛围啊，各方面他都会影响到母亲的这个情绪。所以说，在这个时期怎么样照顾好母亲的情绪，怎么样去陪伴她，这个是一个关键。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让她能够成为一个祈祷的人，因为人嘛，毕竟都是有限的。如果她能够去转向天主，让天主来释放她的生命，医治她，陪伴她。 那就很好。当然在这个时期呢，胎儿对胎儿影响比较深的还有什么呢，就是说一个是妈妈的恐惧的情绪，就是很害怕，还有一个就是流产的这个恐惧啊，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习惯性流产，它形成妈妈就是不回应嘛，盼望回应，一回应又害怕，那么这个时候你想妈妈总是紧张的啊，动都不敢动，那带给胎儿的肯定是很深的一种恐惧。当然妈妈越是带着这种恐惧呢，可能胎儿越不容易保住，为什么，他经常紧张，这个胎儿生下来也是很恐惧的，甚至有时候他就流产了，所以说就是怎么样去啊为他做医治祈祷，这也很关键。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各种原因吧，或者压力了或者什么的，他可能有堕胎的一个倾向，当然没有堕胎成功就没这个孩子了。那么当他有这个倾向的时候啊，就是妈妈想堕胎但是没有成功，但是往往这样的话呢，它会形成一个周期性的啊，就是他妈妈不可能说想堕胎就过去了，他可能会经历一些挣扎啊，会经历一些痛苦，然后呢最终没有堕胎，或者说最终不管什么原因他保下来了，但是期间的这个情绪变化是很大的，所以尤其在这个挣扎的过程中，可能这个孩子就因为他还没有处理母胎嘛，就在母胎期他就惊讶到了这个死亡的威胁，所以这个虽然说妈妈这种倾向他怎么知道，他能感受到啊，妈妈不想要他了，那么你想想带给他的恐惧这种害怕是很深的。还有一个神父也讲的，就是其实人嘛，他能够整合这个生命，但是整合是在什么，在有意识清晰的意识之后，但是在这个前几年吧，他都是潜意识，是吧，他就没有整合的能力，完全被动的接受，也可能带给他很深的一种创伤。
这就是我们怎么知道在这个时期有个创伤，形成创伤之后这个人的体征特征都有哪些表现呢？
就是我觉得我们要就是要留意，就是母胎期最容易受的两种创伤，一个是没有自我价值感啊，一个就是没有安全感，这是两种最常见的创伤啊。所以你会看到了，就是由于他没有自我价值感或者是没有这个安全感，他在他的这个行动上，在他的人格特征里面，他就是表现这两方面的匮乏啊。你比如说他表现为比较一些上瘾的行为啊，他为什么会上瘾呢？因为他用这个面具式的这个东西来填满他自己，好像他在寻找一份刺激，一份占有的时候，他好像他就感觉他自己比别人好，或者他还感觉他自己怎么样很有安全，他可能就是这样。你又比如说很多人性滥交，他为什么他会出现性滥交啊，他可能就是占有欲太强，就占了这个女的再占那个，占了那个再占那个，所以他就形成一个占有欲方面的一个东西。他的这种占有的东西呢，就是你看我占有他的时候，我控制他的时候，我拥有他啊，我就在他之内呢，我找到了我自己的一份价值，我也找到了我作为一个男人的那种征服感，我那种很安全的那种享受。所以他可能就是在这个占有啊，在这个控制啊这方面就这个表现就比较突出。他控制的时候就是为了得到安全，他占有的时候呢，他可能就是感觉自己有价值。对，可是这些东西呢，这些表现它都是什么？都是面具性的啊。其实是他如果他向内用力的话，其实他需要的是提升自己的安全感，提升自己的自我价值感，碰出那个恩宠，让这个恩宠来改变他的内在的生命，内在的生命引着恩宠变得有安全有价值的时候，他就不再用那个面具式的那个不健康的生活模式去生活。所以你会看到，就是你又比如说有些人怎么样，他可能是多动症，或者说他在别人面前他总怎么样，总是去讨好， 就是有这样的人格特征，这些特征呢，你不论它是什么样的表现，你去追究的话，一般都超不出这两点，一个是在追求自我价值感，一个是在追求安全感，啊，在这两方面它不能够获得一致的时候，他的人格就不正常，他就可能永远生活在那个不健康的那个面具里面。
对，可能还有的人就是觉得总是生活没意思啊，没意义，没乐趣。
对，他这里面就是很多，因为刚才沈峰讲的是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但是说过度表现自己，就是总想彰显自己，因为他就没有价值感了。还有一个就是多动症啊，这个是比较明显的，你看现在小孩好多多动症，你说物质本来挺发达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妈妈的情绪波动太大，它导致的。当然也有的什么，就是说，像也刚才咱们讲，如果堕胎倾向的话，它可能就会形成周期性的或者没意思。我们遇到过很不少这样的案例啊，就是本来人很，就是人信仰也很好，然后也生命也有活力，但是到了那个阶段，不知道为什么就想死。那种力量就大得很，当然他会就靠着祈祷啊去战胜，莫名其妙就是感觉就死了就好了，但是过了那几天了就没事了。后来我们就为这样的人做祈祷，一般的来说他是在那个时期他妈妈挣扎的时期堕胎啊，这种倾向导致他产生了就是轻生的念头，这个也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还有个就是像刚才沈峰讲的上瘾的行为吧，你像好多时候人缺乏节制，一做什么就上瘾了，没有节制的能力，这往往也跟母胎期的伤害是有关系的。
可能还有的人就严重的不喜欢自己，不接纳自己。
对，严重的不接纳自己，甚至会出现什么，就是现在咱们讲的那个同性恋，或者是双性恋。这个你看，所以说在心理学上讲，或者医生们来讲，说这个同性恋它不是成年之后才有的，它往往是在母胎期，在这个。当然它是比较复杂的原因，有的是就是可能遗传也有一些影响，还有的就是妈妈的这个情绪啊，父母的态度啊，它会形成它这种倾向。当然说绝对的同性恋很少，就是不喜欢那个异性啊，喜欢同性，但是多数的时候是双性恋，这个更隐藏一些，不过这个都会给当事人带来很深的痛苦。
面对这样的创伤，怎么获得医治，或者我们需要为他们求什么样的恩宠？这也很重要。
对，这个医治吧，主要就是医治他没有自我价值感，没有安全感，就是如何让他怎么样体会到他在母胎中怎么样被悦纳、被接纳、被欢迎，这个很关键。因为母胎期他主要是和妈妈之间的关系，所以你去求圣母的时候，就是特别有帮助。圣母的母爱悦纳他，圣母的母爱充满他，就发现就会有变化啊。所以他没有安全感，他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你就求圣母的母爱，支持他，拥抱他，让他体会到那种平安。求这样去祈祷的时候，很快就会被医治。婴儿期的创伤，就是越医治的早越好，要知道各种创伤都是这样，就是越医治的早它越容易恢复健康。你一旦形成不健康的那种生活模式了，成为他生命的一种习性了，你再去做医治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你需要一次两次三次五次，还比较麻烦，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及时的要去为这样的人去做医治。
可能很多影响是源于母亲情绪的变化对胎儿的影响，
对，
是吧？不一定说是就是遭遇抛弃啊，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感
啊。他很多时候就是母亲的情绪，当然了解这一点呢，有的时候就是圣神会启示给你啊，他的母胎有什么伤害，也就是通过跟妈妈聊天，可能他知道，因为大致吧，然后如果家庭出现变故了，或者是妈妈有什么就是困难，或者有些意外。他可能都会导致有这些情绪的出现，那么就针对相应的情绪去做医治祈祷。你好比说，尤其是明显的就是计划生育那个期间吧，计划外的，这很明显妈妈肯定是恐惧紧张，是吧？那就需要给他释放抑制这个恐惧的经验。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吧，就是出生的过程里边，他 他是不是有难产了，是不是有剖产了，都可以给他做相应的治疗。
嗯，
最好的也可以说，因为好多人现在做这个一大觉晨操想象式的祈祷是吧，也可以运用想象式的祈祷，就是借着祈祷首先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天父，接受天父无条件的爱，因为父母不可能做到无条件的爱是吧，无论怎么样他会有影响，接受天父无条件的爱，然后接受圣母的孕娜之爱。很多人就想象着自己从一受孕到出生就到圣母胎中去成长，然后就会在祈祷中看见图像啊，说自己就像一个胎儿一样在圣母胎中，然后另外有一个胎儿就是耶稣是吧，因为耶稣呢他爱我们，他可能在祈祷中会成为我们每一个阶段不同的形象，借着陪伴他就得医治了。
对，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为一个修女做医治，这个修女的家庭里面她特别排斥这个女孩子，是非常欢迎男孩子，所以说呢就是因为爸爸妈妈的这样的对他的不太悦纳的这个态度啊，就其实让他在母胎心里怎么样受了很大的伤害。但是他来找我做医治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借着那个图像的那个显示，他在母胎心就是受了严重的那个创伤。然后我们为他做医治的时候，看到那个修女在沙发上坐着，他那个彰显就特别厉害，他就是双脚在那里开始蹦啊，我救不出来。哎，他那个语言也就变成了让母胎期的孩子的语言，
拒绝出生，
就是拒绝出生，因为他出生之后他不被欢迎，所以说我就不出生，我不出生的时候我怎么样，我更安全，我不出生的时候我更能够躲避你们那种让我很尴尬的那样的环境，所以他就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心理，就是这种心理呢，让他去排斥他的爸爸妈妈，排斥这个家庭，甚至将来长大也会排斥他身边的家人。
身边也有一些正面的经验，就是比方，当怀孕之后啊，经常就是为胎儿去做祈祷哈、
啊，
经常为胎儿去做祈祷、嗯，然后就很奇妙的发现，这孩子出生之后特别健康。
哦。而且就是有些人他借着这个 B 超啊，他一照，这个孩子什么什么地方不正常，然后你就很自然的就为这样的胎儿就为他去祈祷，然后爸爸妈妈每天都为这个孩子祈祷，发现怎么样，出生之后这个孩子非常健康，就是根本没有那个
在母胎就被治愈了，
就被治愈了，就根本没有他们所说的那个什么样的残疾，根本就没有。这样见证是
好，时间到了哈，咱们今天这堂课该结束了。好，家人们哈，我们会看到我们的家庭，我们成长的背景真的的确非常影响我们的生命哈。即便一个小胎儿他也能够感知母亲啊生命的一些内在的一些变化。因此呢，当我们为一个人去祈祷的时候呢，追溯他生命成长的受伤的根源是很重要的。也就是我们透过啊去聆听分享啊生命成长的一些规律啊需要发展的一些任务，以及我们容易啊引发的一些创伤，是更能够帮助我们在做这样的服务的时候，能够了解一个人生命的创伤它的根源到底在哪儿啊，以便我们更好的帮助他。好，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一期啊再见。
愿光荣归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门。